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4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今年独立日庆祝超越传统，英国就香港问题召见中国大使，英国外相反击中国的指责，否认支持暴力。此外，7月1号暴力冲击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发生之后，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在7月2号晚上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讲话中特别讲到了这次事件。他说，他说，首先讲明一点很重要，就是香港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已经就事件回答了，说美国敦促所有各方不要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建基于尊重法制和基本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下面请首先收听由刘宇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全国星期四是庆祝独立243周年，今年独立日庆祝内容除了传统的烟花的表演、亲朋好友的聚会之外，美国还将会藉这个节日展现美国强大的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将会破例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讲。在每年的7月4号，美国民众都要纪念美国在1776年脱离英国成为独立的国家。每年这一日，首都华盛顿都会吸引几十万人到国家大草坪欣赏音乐会和烟花的表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今年的独立日庆祝是增加向美国致敬的活动，他星期三发推文说，这个将会是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他此前是谈到今年的庆典的时候，也说这个将会是独一无二的，并且说届时将有战机从头顶飞过，有坦克展现在人前，这个将会是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批评人士担心沉重的战车有可能破坏国家大草坪和附近地区的基础设施。另外，在2020年总统竞选已经密锣紧鼓地展开之际，一些历史学家担心特朗普总统会将党派政治注入今年的节庆活动。在中国官员指责英国干预香港事务之后，英国政府星期三召见了中国驻英国大使。英国外交部说，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应约与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麦克唐纳举行会谈，讨论有关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不可接受和不准确的评论。刘晓明此前指责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干涉香港的事务，支持暴力违法者。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晓明说，指导我们两国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较早时候在北京说，亨特似乎是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象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的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星期四就表示，他没有支持香港的暴力抗议。
Let me be clear what I said. I said that I condemned, and we as the United Kingdom condemn all violence.
亨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说，让他澄清一下他讲了什么。他说他本人以及英国谴责所有暴力，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也会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而感到震惊。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的那一日，几十万香港人是再次上街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这个条例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回中国内地受审。当时曾经是有几百名的示威者冲击了香港立法会，一些人在立法会举起了殖民时代的英国国旗。几日以来，中国官方一直指责说，香港最近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是西方势力利用送中条例问题在香港挑拨对立，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破坏一国两制。亨特本星期二曾经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人的基本自由，现在仍然具有国际约束力。他在谴责暴力行为的同时也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不应该将示威者的破坏行为当成是镇压的藉口，这样有损香港人的基本自由。 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正式贸易谈判有望在几日之内恢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对美国之音表示，面对面的谈判将会在下星期继续认真地进行。他说会议地点的细节仍然在制定当中。他补充说，美国不会在谈判期间提高关税。特朗普总统表示，两国贸易官员之间的讨论已经恢复，和北京的关系重正回轨。重回正轨，美中长达一年的贸易战停战，意味着特朗普不会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要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他说这个是中国一贯和明确的态度。上个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达成共识，美国将不会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的输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还将会放松对华为的进口限制。特朗普还说，中国承诺是将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高峰说，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一直在保持沟通。他说，中美经贸摩擦最终要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避免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中方对此表示欢迎。高峰在回答中国要购买几多美国农产品的问题的时候，没有给出中国要购买具体数字和数量。他说，中美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农产品贸易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希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在议会上表示，澳大利亚学生阿列克西格雷是已经获得释放。阿格雷是曾经被北韩关押在北韩关押一个星期，而他是获得释放，而且现在安全和情况良好。西格雷星期四上午抵达北京，转道前往东京，和他的日本出生的妻子团聚。西格雷今年29岁，是在平壤学习的为数很少的西方学生之一。他在6月25日失踪，他本来经常是上社交媒体，家人发现他是不见了，马上警觉起来报告他的情况。星期三，瑞典向北韩方面提到了西格雷这个的案件，而澳大利亚和平壤是没有外交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围绕立法会暴力事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香港泛民议员强调，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是在绝望愤怒中采取的行动。特区政府则组织传媒进入立法会现场采访，同时有绝食者希望谅解犯罪的年轻人。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星期四上午，香港泛民议员毛孟静等在立法会外面对传媒发表讲话。他说，很明显香港警方正在大规模地搜捕，所根据的是北京的命令，我们试图向全世界表明这些年轻人行动之前是多么沮丧、愤怒和绝望。星期三，立法会暴力事件的警方搜证结束，侦查人员将装有证据的物品箱装上车。同时，特区政府邀请中外传媒进入刑侦结束之后的立法会暴力事件现场参观拍照。进入立法会就可以看到处处一片狼藉，记者真相拍摄喷射在墙上的各种标语，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台背后高原的那块面目被喷了黑漆的特区区徽，希望捕捉抗议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政治观点，搞清他们选择破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进而了解他们冲击立法会的动机。有传媒报道，抗议者并非打烂晒所有前立法会主席的画像。星期三参观中，记者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到兴趣。一边排放了很多精致的礼品、艺术品的格前，亦都吸引了很多记者拍照，因为那里并没有破坏的痕迹。立法会内部的破坏践踏非常明显，同声传译室内的一部控制台被人无端地掀起，立法会几时重新在复会，没人知道。星期三，立法会外有几个人正在绝食抗议关于立法会暴力事件，发言人陈海卿是这样讲的。他说，政府的反应迫使一些年轻人采取他们不愿意用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很希望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是政府一直都不愿意面对年轻人诉求，所以他们只有入到政府最核心的地区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好多人话佢哋系犯法，但系佢哋被逼无奈嘅，所以我哋认为对呢啲年轻人，我哋要体谅。另外，星期三又有年轻人试图轻生，民主党议员呼吁体谅暴力冲击立法会嘅抗争者嘅同时，亲自去揾翻呢啲年轻人去做工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嘅报道。香港警方已经完成针对立法会犯罪现场的勘察取证，特区政府随即邀请中外传媒现场参观，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敦促香港有关各方不要使用暴力，同时有绝食者希望谅解犯罪的年轻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月1号暴力冲击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发生后，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7月2号晚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今次事件。唐伟康说，首先说明一点很重要，香港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晚就事件回答问题时已经表明，美国呼吁所有各方不要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基于尊重法制和基本自由，当中包括言论自由以及和平集会。而在之前，唐伟康原定当日下午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说，主办者后来临时取消这次活动。原本香港工联会亦将会前往亚洲协会请愿，抗议并且谴责唐伟康过往不断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并且要求他道歉。在星期三，立法会暴力事件的警方搜证结束，傍晚时分，大批警察将装有证据的物品箱装上汽车，而同时，特区政府邀请了中外媒体进入刑侦结束之后的立法会暴力事件现场参观拍照。记者进入立法会，见到到处一片狼藉，警方调查刚刚结束，现场景象应该是抗议者撤出之后的原貌。记者争相拍摄喷洒在墙上的各种标语，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台背后高悬的那块面目已经被喷了黑漆的特区区徽，希望捕捉抗议者到底表达究竟想表达什么政治观点，搞清楚他们选择破坏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进而了解他们冲击立法会的动机。有记者试图统计，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撤回修法的标语，以不同形式在立法会内的墙上喷涂的几多次。有媒体报道，抗议者并非作为所有前立法会主席的画像。在星期三参观当中，记者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一处摆放很多精致的礼品、艺术品的格子前，亦吸引了很多记者拍照，因为那里并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立法会内部的破坏践踏非常明显，完全修复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电器系统，深度破坏只有检查才能够发现。同声传译室内的一部控制台被人掀起，立法会几时重新在这里复会，目前没人知道。在星期三，立法会外金钟地铁站出口，一批年轻人手持标语，对抗议者表示支持。一名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同抗议者都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开，一直坚持抗争，争取我们的权利。当地还有几个人正在进行绝食，他们表达的诉求和反送中抗议者的诉求一样。
逼我们的年轻人用一些
我们怎样去看待立法会的暴力事件？发言人陈海卿对美国之音说，政府的反应逼了一些年轻人采取他们不愿意用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很希望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是政府一直不愿意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所以这班年轻人只有进入政府最核心的地区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很多人说他们是犯法，他们是被逼无奈的，所以我们认为对这些年轻人需要体谅。而另外，星期三又有年轻人企图自杀，民主党议员呼吁体恤暴力冲击立法会抗争的同时，要亲自找到这批年轻人做工作。美国之音记者亦在金钟一处过街的桥上看到，很多人正在安慰坐在地上的几名青年女生。知情者说，他们因为抗争形势险峻，过度失望，情绪不稳，又建议记者不要拍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华盛顿正到为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庆典做准备， 今日星期四在国家广场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就会在很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庆祝活动。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发表演讲，并下令进行军用坦克展览和战机飞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7月4号的活动当中，坦克装甲车和战斗机飞越并不常见。在这个场合通常亦没有总统演说，但是特朗普总统决心举办一场他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庆祝活动，并且表示他希望向美国军队致敬。批评者就指责他将这个传统上团结所有美国人的节日政治化。有人欢迎有机会看到总统。
I think it's he's the president and he has the obligation to talk to the people.
来自堪萨斯州阿比林的游客威格尔说，我认为他是总统，他有义务向人民讲说话。如果这个是他想做的话，他想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做，我完全支持。特朗普对2017年他在巴黎参加的巴士底日阅兵仪式印象深刻，并且表示他希望在华盛顿举行阅兵仪式。上个礼拜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高峰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特朗普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2020年二战胜利阅兵仪式。普京的助手尤里·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该项提议感到非常有兴趣。乌沙科夫说，俄罗斯邀请美国总统在明年的5月9号去莫斯科参加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的活动。美国总统的反应非常积极。部分美国人质疑军事表演将会花费去的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并且对特朗普喜欢展示军事实力表示不满。反对者已经获得许可，可以将一个好似特朗普访问伦敦的时候曾经有人使用过的巨大的婴儿特朗普气球带到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华盛顿的游客可能会享受到比预期更多的娱乐。
We're here on a three-week road trip from Kansas City, Missouri. Just thought we'd come up here.
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游客巴拉德话：，我哋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开始，为期三个礼拜的自驾游。今次我哋嚟到呢度是为了睇独立日的烟花。华盛顿的独立日烟花是美国最壮观的。特朗普承诺今年的烟花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两个国家亦都正在联手积极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分析人士说，中俄领导人都认定美国现在走向衰弱，是联手制衡美国推动世界多极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还说，特朗普政府对中俄的双压制政策使得到中俄越走越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6月28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日本大阪出席中俄印领导人会晤时表示，中俄印三方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6月5日，在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共同支持世界多极化，维护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形式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这个不是中俄第一次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声。事实上，过去20年来，中俄一直在度为世界多极化而努力，但是而家佢哋睇到咗更好嘅機會。美國前情報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項目主任安德里亞·肯德爾·泰勒認為，中俄聯手希望削弱美國喺全球嘅影響力，而且佢哋覺得而家正係好嘅時機。泰勒最近喺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一個有關中俄夥伴關係嘅研討會上話，中俄聯手嘅第一，亦都係最重要嘅原因係，两国在抗衡美国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未来的秩序也有着共同的想法。他们一起努力，希望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两国对多极世界、对国家主权都有愿景，两国也希望顶回他们所认为的对别的国家人权的非法干涉。 泰勒话佢觉得有一点要强调，两国而家都有一种机会感，两国认为美国干扰太多，所以佢哋而家真嘅喺度努力加速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奥巴马总统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萨曼莎·维洛格莱德冇几耐之前喺美国有限新闻网发表文章话，中俄联手破坏美国嘅国际地位。佢话中俄以前可能系争夺全球霸权嘅对手，但系两国而家都有住共同嘅愿望，嗰、那个就系削弱美国嘅影响力。维洛格莱德话，中俄削弱美国影响力嘅一个重要嘅例证就系朝鮮半島問題，普京和習近平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最大庇護者，他們希望保存金正恩的權力和地位，兩個人都不願意看到北韓出現權力更替，看到親美國的領導人在平壤出現，中俄也不希望看到美國軍事打擊北韓，因為他們不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國軍人出現。維洛格萊德說，因此两国一直在重复金正恩的愿望，要求美国缓解制裁，同时向美国施压，使得美国与北韩的谈判毫无进展。两国在伊朗问题上亦保持一致，共同向美国施压。普京和习近平六月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表示支持，声明称赞伊朗执行了与世界强权之间达成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要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说，中俄认为美国现在走衰，才会有种种的行动。萨特说，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都认为美国比较弱，对他们来说，这个是美国的劣势，他们的机会。萨特说，他想这个也是中俄这六七年来取得无尽的主要原因。德米特里·特列宁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莫斯科中心主任，他五月在该中心发表题为《中俄和美国竞争世界新秩序》的文章中说，世界的新洗牌、美中竞争、美俄对抗以及中俄友好显示美利坚已经有了局限，美利坚自世指的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相对和平，以及美国由此享有全球权力优势的时期。特列宁说，但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对待中俄的方法不同寻常，美国将中俄同时视为对手，对两国同时施压，而这个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避免做的。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美国和欧盟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2018年美中贸易战打开，另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中，俄罗斯和中国一同被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特列宁解释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可能基于下面的几个原因：美国对俄罗斯的普遍鄙视，美国相信中国私下里面也都鄙视俄罗斯，美国人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差异太大，不可能建成一个坚固的反美联盟。另外，美国还相信俄罗斯最终会放弃中国，因为俄罗斯认为自己的发展机会更多来自西方，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胆气变大的中国将会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朝贡国，而这个最终会引起俄罗斯的憎恨。特列宁认为2014年中国在美国制裁俄罗斯之初，没有大规模的支持俄罗斯，部分证实了美国人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重要。另外，中国也不能够确定能否有能力管理与俄罗斯太亲近的关系。不过最近有分析说，中国已经成为遭到制裁的俄罗斯的生命线，中国官方学者也承认，因为中国的坚定支持，使得西方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很难产生大的效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特列宁说，虽然北京和莫斯科的差异还在，双方也没有完全摆脱对彼此的恐惧感，但是因为美国的双重压制，中俄因为差异而产生冲突的几率变少，而且美国的这个政策也使中国和俄罗斯的精英他们不再担心美国可能利用一方打击另外一方。中俄不单止在联手制衡美国，而且还正在拉走美国的盟友。沙特一直寻求购买弹道导弹， 特別係喺伊朗嘅威脅增加後。但係最新嘅報導話，由於美國嘅出口限制，沙特通過從中國購買設備同技術，喺彈道導彈嘅研發之中取得好大嘅進展。美國數十年嚟阻止導彈技術喺中東擴散嘅努力面臨挑戰。中國隨後話，沙特係中國嘅全面戰略夥伴，兩國喺所有領域保持友好合作，包括軍備銷售。土耳其是另外一個例子。維洛格萊德說，土耳其打算明年從俄羅斯購買 S-400 防禦系統，而這個將對北約產生破壞性影響。奧巴馬總統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維洛格萊德說，這一種新的結盟將會影響美國長期以來建立的以制度為基礎的全球秩序。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参加完20国集团峰会之后回国后，宣布取得外交政策胜利，并表示取得好多嘅成就。但喺为期三日嘅访问当中，特朗普究竟取得乜嘢嘅成果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一个充满握手和对着镜头微笑的周末。美中贸易战休战，甚至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就是美国总统首次踏入北韩领土，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The aftermath of the G20 are going to be a series of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president actually accomplished anything significant on this trip。
美国企业研究所扎克库珀说，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会是一系列的问题，关于总统是否真的在这次访问之中取得了任何重大的成就。特朗普被批评在核项目问题上面并没有得到金正恩的让步，就越过了非军事区，以及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设备。虽然特朗普政府指责华为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还反对其他国家所支持的对保护主义的警告，削弱了曾经共同努力缓解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多边论坛。
But the US doesn't even ostensibly sign on to the notion that these multilateral forums are valuable。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马修·古德曼说，美国甚至并没有在表面上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这些多边论坛除了发表一篇领导人有关全球经济总体状况的声明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总统的双边会谈也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包括与被控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以及与被控谋杀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沙特王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会谈。但是特朗普坚称，二十国集团是一场外交政策的胜利，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It was incredible. Everybody greeted me with congratulations on how well we're doing with our economy.
特朗普说，这些是难以置信的，每个人都向他表示祝贺，祝贺美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时候，特朗普在世界舞台上面的强势形象有助于他的竞选活动。
We're finally putting America first.
特朗普说，他们终于令到美国优先了，但除了他的基本盘，特朗普还需要他自己的党的支持。
There's a risk for the president heading into the 2020 campaign that there actually will be some Republicans criticizing these policies。
美国企业研究所扎克库珀说，总统在2020年的竞选之中有一个风险，那个就是会有一些共和党人批评这些政策。虽然有这些这样的批评，特朗普就是因为没有升级和中国的贸易战而得到赞扬。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to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what was agreed between Trump and Xi on trade. But again, glass half full, at least we're not shooting at each other for now。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马修·古德曼又说，有很多理由 對特朗普同習近平在貿易問題上達成的共識提出了質疑，但從樂觀的角度來說，至少他們現時並沒有對北韓開槍。不過鑑於特朗普一直對同伊朗的核協議持極端批評的態度，他很難為允許平壤凍結他的核計劃而不是他所要求的全面去核化的協議辯護。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星期一否認了有關特朗普正是考慮簽署這類協議的報導。以上是美國之音維達·庫斯瓦拉白宮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
中國國營傳媒指責西方意識形態狂製造了香港的動亂，特朗普指責中國和歐洲央行玩弄操縱貨幣遊戲，美國五月份貿易逆差創五個月以來的新高。下面請聽一節由劉月玲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中国国营媒体星期四指责西方国家政府是干预了导致香港的动乱，与此同时，中国和英国对这个前英国的殖民地大规模抗议的外交口水战是不断升级。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一篇社论当中说，西方政府内的意识形态狂从来没有停止过策划对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发动动乱，尽管他们的行为是为拉美、非洲、中东和亚洲一个又一个国家带来痛苦和混乱，而他们就想在中国重施故技。譬如一号星期一，是香港归还给中国22周年，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包围了香港立法会，并且冲击立法会。此前香港还进行了几次大游行，要求林郑月娥特首是撤回逃犯条例。中国日报指责西方势力煽动针对香港政府的动乱，说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压，这些西方煽动者的暴力行为助长了对香港法治的践踏，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火上加油，用个人政治的利益是挖了中英正常关系的墙角。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星期四说，他没有支持香港的暴力抗议，他说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要解决导致抗议的根源问题。亨特还表示，没有理由英中之间的友好关系不继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日在推特当中指责中国和欧洲玩弄操纵汇率的游戏。特朗普在推特当中说，中国和欧洲正是玩弄操纵汇率的游戏，将大量的资金注入他们的系统，来要跟美国竞争，而美国也都应该是这样做，不要再好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看着其他国家玩弄汇率，他们已经是这样做很多年。在他发表这番言论之后，美元走弱，目前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维持在近1:7，而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就接近1:1。此前欧洲央行行长暗示欧元区未来可能会再度采取宽松刺激的政策来到提振经济。他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年度经济会议期间表示，面对当前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和持续低通胀的水平，欧洲央行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利率。目前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决定是否减息的关键时刻。美国国债收益率正在今年6月是跌至2016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特朗普总统当时就曾经在推特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责欧洲央行试图操纵汇率，以故意压低欧元来获取竞争的优势。美国五月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创下五个月以来的新高。其中美中贸易逆差增加12.2%，扩大至30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的贸易资料显示，美国五月贸易逆差上涨8.4%，达到555亿美元，高过经济学家的预期。路透社此前对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显示，他们预测美国五月份贸易逆差是540亿美元。美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修正之后的资料，是亦都比先前公布的508亿美元系高，系报512亿美元。美中之间嘅货物嘅贸易逆差增加12.2%，达到302亿美元。贸易赤字问题系特朗普总统关注嘅重要嘅议题之一。特朗普政府五月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嘅税率从10%上调到25%，并且对余下嘅3000亿美元嘅商品启动加征关税嘅程序。中国亦都系采取咗关税嘅报复措施，系予以回应。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三系发布2018年下半年嘅报告，其中系透露苹果公司喺中国政府嘅要求下，喺去年下半年从中国嘅应用程序嘅商店里边删除咗517款嘅应用嘅程式。苹果公司喺报告当中话，中国政府喺去年下半年总共提出咗56项要求，系要求苹果公司删除应用程序嘅要求，系涉及626款应用程序，而苹果公司删除咗其中嘅517款。相比而言，苹果公司在全球其他地区应政府要求删除的应用的程式的总和只是117款。苹果公司说，在中国被删除的大多数的应用程序和非法赌博或者是色情有关。这个报告还说，中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提供个人设备资讯的要求是大幅增加，这些资讯可能包括拥有这些设备以及用这些设备购买了什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商务部据报仍然以黑名单来处理涉及向华为出售产品许可申请。美国商务部一位高官这个星期指示执法人员仍然以华为公司被列入黑名单的方式来处理向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申请。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29号在大阪G20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后表示，他将会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出售不会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过去10个月的贸易谈判5月上旬，因中国对此前谈判中所作承诺反悔而破裂之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在未经特别许可情况下向华为出售产品，作为对危害美国国安利益的惩罚。路透社报道表示，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出口执法办公室副主任桑德曼7月1号在写给商务部执法人员的电子邮件中，试图澄清应该如何处理美国公司寻求供货给华为的许可申请。他引述包括实体清单和适用于黑名单公司的拒绝推定许可政策等法规，表示所有类似申请都应该以个案加以衡量，并要加注当事方名列实体清单，请依出口管理规则第744章评估相关的许可审核政策等字句。桑德曼表示，在评估涉及华为的相关授权申请时，工业企安全局的任何进一步指示亦应该被纳入考量范围。商务部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此外，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7月2号星期二向美国媒体解释特朗普总统对华为做出的让步时强调，只是允许对华为出售较低水准的技术产品，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而华为仍然在实体名单上。纳瓦罗表示，更重要的是中国亦在大阪峰会上给了美国一些东西，承诺立即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纳瓦罗还表示，放松美国公司对华为出售晶片等产品与美国在限制华为向美国出售 5G 网络设备的政策是两回事。美国政府因质疑华为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且中国国家情报法规定所有公司以及个人都有义务协助情报部分收集情报，担心华为生产的 5G 网络设备留有后门，供中国当局收集情报，限制华为向美国出口网络电信设备，并要求盟国亦不要购买华为的网络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3月份，两名快手短视频主播为了博取观看人数，在湖南益阳爬上警车上演直播，随即被逮捕，并分别处以12日和15日的行政拘留。当局担心，这样的惩罚在新网络媒体环境之下的经济利益吸引面前，并不能够形成有效的震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媒体的观察人士说，中国的私营传媒平台在利益驱使和新技术的帮助下，正在默许某些挑战权威的言论和行为，以一种颇有创意的方式躲避和削弱当局的网络审查。独立研究学者蒋慧娜6月28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说，我们看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新媒体产业，来自股市和私募股权融资的私人资金一直在度流入，所以不似以前政府通过行政等手段对媒体有更紧密的控制，在新媒体中现在情况非常不同。蒋慧娜在纽约书评发表过文章，此前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东亚项目专员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商务专员。他在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报告中说，佣金和广告收入正在促使中国新兴媒体平台不断测试审查者的底线。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说，201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超过3800亿人民币，网络广告、网络游戏、网络视频成为拉动传媒产业发展的三大动力。移动广告占网络广告市场规模的 69.2%， 超过了传统媒体广告市场总和。以挑战权威博取眼球的做法显然已经引起到官方的注意。中国警察网的一篇文章说，观众打赏点击率可以直接转化为现金，这样的利益驱使视频直播者以反向营销的方式甘愿冒行政拘留的风险获取金钱利益。文章还承认网络平台并不会主动监管，甚至还存在有意借机试探官方监管尺度之嫌，嘴上严控私下放任的两面姿态较为明显。当然，这类借挑战权威来进行反向营销的中国草根网络主播还是少数，大多数主播以娱乐、游戏、生活等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吸引观众。不过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社交媒体和新视频媒体利用敏感的社会新闻题材，例如上访、揭露腐败、曝光强拆等，赚取点击量，试探审查底线的做法由来已久。监督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事务高级研究员沙拉库克说，新浪微博的内部审查者几年前就透露，他们试图在官方下达禁令前尽量延长那些有关社会群体事件新闻的寿命，以提高网站点击率。独立研究员蒋慧娜还说，社交媒体上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账号和草根公众号因触及敏感议题被封，但是微信和微博往往允许他们在无几耐之后转世，这个说明投资者对某些意见声音的市场号召力仍然抱有信心。其中一个例子是前凤凰周刊的执行总编媒体人王章俊2013年创建的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2014被禁，大象公会在三个月后又被解禁，并且在2015年获得600万元人民币融资。根据王章俊本人透露，被禁可能与该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有关新疆维吾尔族青年身份认同问题的文章有关，他的网络媒体内容被批评为煽动民族分裂。这名负责人说，今后将谨慎处理政治题材。自由之家的库克仍然对中国的网络自由感到悲观，他说，要在中国获得真正的信息自由，仍然需要从网络防火墙之外的信息，因为墙内外的信息价值水平仍然存在差异。他说，中国的很多网民都想拥有更多的信息自由，想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有更多了解，并拥有一个自由的观点，但是这个与人实际能够获得的具体信息还是不同。库克说，比如政府的其他形式，《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高层政府腐败的报道，新疆的情况，法轮功受到迫害等，你如果只是在中国网络防火墙里面活动，是很难获得这一类信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众议员奥马尔和拉米贾阿帕尔联合提出一项法案，承诺将会通过对华尔街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交易征税，取消约1.6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欠款。这项名为全民大学法案的法案还将会取消公立4年制大学的学费。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大学生可能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来偿还助学贷款，但是民主党议员提出的一项法案承诺免除近4500万名毕业生的债务。
It is simply not acceptable that our younger generation,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will have a low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their
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话：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准会低于他们的父母，这个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更多的债务，更低的工资，他们更加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房屋。正在参选总统的桑德斯协同民主党籍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普拉米拉·贾阿帕尔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这一项法案。奥马尔说，学生债务危机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远远大于有钱人。
Canceling student debt is a problem of the poor and the middle class, not of the rich.
民主党籍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说，取消助学贷款主要面向穷人和中产阶级，而不是有钱人。他们想要彻底结束这一场的危机，而不是破例。奥马尔还说，对华尔街的交易征税可以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他继续说，
So we can ask speculators on Wall Street to pay small 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Which would fully fund student
奥马尔说，他们可以要求华尔街的投机商缴纳小额金融交易税，这一笔税款将在十年内为学生减免全额贷款。美国人民使华尔街脱离困境，现在是华尔街拯救美国人民的时候。众议员普拉米拉·贾阿帕尔说，学生债务过去十年增长了近 2.5 倍，从6000亿美元增至约1.6万亿美元。
60% of white students across our country have student debt burdens, students of color even more.
民主党籍众议员帕拉米拉·贾阿伯尔说，我们的国家 60% 的白人学生都有学生债务负担，有色人种学生更甚。87% 的非裔学生必须借钱才能够读四年制的大学，而擁有大學學位的非裔美國女性更加是將第一年工資的大約 111% 用於償還助學貸款。新法案以上屆國會引人的立法為基礎，但是由於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這一項提議幾乎不可能成為法律。美國之音記者馬吉德，華盛頓報導。
由于住屋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急剧升高，加州很多大学生都发现自己无家可归，甚至连一间房都租不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组织开办了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玛丽塔·洛佩兹自从有记忆起就一直在工作，她和父母以及七个兄弟姊妹住在一个只有一间睡房的小屋里面，她经常帮妈妈打扫第二人的房屋。
I would see specifically her boss's daughters or like son's like certificate or like
洛佩兹说，她会特别看到她老板的仔女证书、学位和一切，他想为他自己和他家庭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他想如果他继续同样的循环，他是没什么前途，所以他想打破这个循环。他开始读大学，但是大部分时间都为租一个房间而打工，他不断上涨的房租超出他的承受能力，对洛佩兹来说，一个学生收容所帮助他存活下来。橄榄山路德教会资深牧师埃利克沙佛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合作，于2016年开办了学生收容所。
Up to 20% of students in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 are homeless.
沙佛说，高达20%的加州社区大学学生无家可归，高达20%。一些最脆弱的学生是单亲家庭的学生， 被父母抛弃的同性恋学生、非法移民学生、身无分文的外国学生。在来收容所之前，一些学生住在汽车里面、图书馆里面或者行人道的帐篷里面。沙佛说，他们的学生即使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这样的名校，他们通过奖学金、贷款和父母的钱加在一起才能够赚够上学的钱。他们有钱交学费，但是还不够钱支付住宿的费用。这个收容所可以容纳10名18至24岁的学生，他们可以从晚上7点留到早上7点，他们有一个沐浴间、一个学习的房间，志愿者每晚在煮饭。一位志愿者安娜说，他们为每个人煮晚饭，然后他们在那里一张台上吃饭，他们都坐下，能够好像收容所这样的地方做出贡献并产生影响，是非常有意义。学生可以在这里度过整个学年，收容所帮助他们支付公寓或者合租房屋的首付款，收容所预测会有难以估计的回报。沙佛说，你知道我们收容所所有学生或者有一日会成为医生拯救你的生命，他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他们可以是你的律师，他们可以是你的牧师，他们可以是你的医生，他们可以是你的朋友，而你正在帮助他们起步。在收容所的帮助下，洛佩兹租了一套自己的公寓。他说很多陷入困境的学生感到羞愧，但是他没有，他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洛佩兹说，他只是很感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据《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如果世界希望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就不能够再建造燃烧化石燃料的工厂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研究人员表示，任何新工厂以及一些旧工厂，如果他们不在产生危害之前提前关闭，就要安装昂贵的碳捕获设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使地球平均温度升高一个摄氏度，热浪、干旱、火灾和暴雨变得更加严重，同时还有海平面上升。科学家说，随着地球变暖，影响将变得更加严重。在巴黎，谈判代表同意将控制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两度并达到 1.5 度以内的目标。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世界最多可以生产580亿吨的二氧化碳。按照计划，允许或者正在设置中的工厂将增加188千兆吨的二氧化碳，将使世界的碳排放达到大概占两度限额的三分之二。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加州大学欧盟分校地球科学教授戴维斯说，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在 1.5 度以下，需要立即停止建立新的工厂，并在使它用寿命结束前淘汰一批相当数量的燃油工厂。该研究为去年十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增加了详细信息。该报告称，到2030年，全球排放量需要减少45%，才能够保持在 1.5 度的目标之下。这项预计中有一些浮动的空间。今年较早时候的有一项研究，他说如果2018年开始所有现有的工厂都被逐步淘汰，有64%的可能性世界将保持低于 1.5 度的目标。研究主要作者利兹大学气候研究员史密斯说，两项研究的信息仍然是一致，基本上我们需要尽快从石燃料中过渡。两项研究都假设不再建造化石燃料工厂，戴维斯称这种假设是可笑的。绿色和平组织美国气候运动负责人雷德曼说，好像这样的研究显示表明，我们无法一边对抗气候变化，一边继续燃烧石油和天然气，但是美国仍然继续扩大钻井、水力压裂和采矿业化石燃料。美国石油与天然气行业主要贸易集团美国石油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行业已经将排放量降低25年来的最低点，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得益于越来越多的用天然气生产能源，通过投资现代天然气和石油基础设施，美国和世界可以继续这个进步，满足创纪录的消费者能源需求并保护环境。这项新
份研究是2010年与戴维斯共同撰写的一项后续研究，他发现世界正在走向 1.3 度范围变暖的道路，并且尚未建立起最具威胁性的排放源。那阵时中国还没有大肆建设煤炭厂，今日这项研究发现世界上近一半的工业和电的生产来源是中国，但是随着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直线下降，有机会尽早淘汰一部分的东西，甚至可能不会走得那么遥远，这个很有希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赖文说，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以及由化石燃料空气污染造成的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很多政府已经认识到煤电的经济性，使新的煤电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不受欢迎。据全球能源监测组织统计，2018年全球近31,000兆瓦的燃煤发电已经停止服务，而2006年大约只有2,000兆瓦停止服务。但是戴维斯亦承认提早淘汰的成本巨大并难以承受，使他对有着良好意愿的工厂来讲亦是如此。戴维斯正在与加州大学十所大学系统合作，以实现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他说他和行政人员进行交谈，他们说就朝这个方向走，这个正是他们研究所得到，他们不能够等待这些事情结束再做决定，他们实际上需要快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学生中心的咖啡室里面就休息。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pped out 以及 to get worked up。
Hey, 李华， some friends and I are planning to go camping and hiking next month. 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去露营啊？下个月我可能会很忙的噃。啊，是了，那个周末我已经答应帮我邻居照顾他的狗啊。
What?I didn't even tell you where we're going. Sounds like a cop-out to me.
是哦，你还没告诉我哪一个周末。不过 a cop 不是警察吗？我不去露营和警察有什么关系啊？
No, I don't mean cop as in police officer. A cop, C-O-P, out, O-U-T, is a weak excuse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哦，原来 cop out 是想推搪做某件事，但是理由又很牵强。哎呀，好了，我认了，我是不喜欢露营的，要走这么多路又会被蚊虫咬，还要瞓睡袋，而且我还听说美国有很多熊的。
Bears? Don't tell me you won't go just because you're afraid of bears. That's an even stupider cop-out.
好了好了，跟熊没关系，我就是懒，不喜欢露营而已。
That's what I thought. Well, it's better to be honest than to cop out. So do you understand what cop out means now?
诶，我想我大概明白 cop out 的意思了。跟你举个例子，我的朋友 Gina 经常说她想学中文，但是当我主动提出要教她的时候，她又经常说没时间，这个就是 cop out。
Yeah, that sounds like a cop out to me. Most people just aren't willing to put the time and effort into really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
讲到学外语， Larry, 我记得没多久之前你都叫我教你看中文报纸的，怎么啊，你明天有没有时间啊？
I think I'm busy tomorrow. The plumber's coming to my house sometime in the afternoon, so I have to wait for him.
得啦，咩等工人嚟整水管啊？边个相信呢啲借口啊？你啊，呢个先至系真正嘅 cop out。呢啲学中文嘅学生，我真系唔想教啦。考试考得咁差嘅，我睇呢个学期佢哋冇一个攞到 A 啊。
Calm down, Li Hua.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it.
你叫我唔好 work up， 你系话我唔使咁努力，即系咩意思啊
？No, I don't mean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I mean you shouldn't get worked, W-O-R-K-E-D, up, U-P. To get worked up means to get angry or excited.
Oh, don't get worked up 系唔好嬲嘅意思。唔嬲，你睇下佢哋写啲中文几难睇，而且仲成日写错字添。
Let me see those. Wow, this isn't bad at all.I can tell they're a lot better than they were a few weeks ago. Don't get so worked up over a few small mistakes.
你觉得他们比几个星期之前进步得多？等我看看。或者你说得对的。可能我对他们要求得太高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most of these students want to learn Chinese. If you always get worked up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you won't notice when they improve.
Larry, 你講得啱，大多數學生都係真嘅想學嘅。我唔應該睇到佢哋嘅錯就嬲，應該多啲鼓勵佢哋。
What? Oh man!
Hey, Jack 同 Ben 兩個人喺嗰度咁嬲，嘈啲乜嘢啊？
Oh, nothing. It's election year. Those two are always getting worked up over politics.
哦，我知美國人喺競選總統方面意見唔同，但係冇諗到有啲人會爭到面紅面綠噶。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get worked up about something, it shows that you really care about it, just like you with your students.
咁又係，關心某一件事先至會激動，就好似我好在乎我學生嘅成績。講到學習 ，Larry， 你準備好上中文課未啊？
Well, okay, no more cop-outs.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cop-out， 意思就是用牵强的借口来逃避做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get worked up， 就是为某一件事而生气的。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